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在罗马读书的修生与神父，教宗同他们畅谈了许多话题，鼓励他们做一个亲近天主子民的慈悲牧者。教宗指出，司铎必须亲近子民。圣座和国际奥委会致函世界领导人，不要再有战争，要选择友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0月2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在罗马读书的修生和司铎。教宗此次接见活动以回答修生和司铎的问题的形式展开。在回答有关具体的慈悲行动时，教宗表示有必要去学习表达亲近和温柔的肢体语言，这也适用于讲道。教宗谈到三种语言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成熟：理智的语言、心灵的语言和双手的语言。教宗提醒修生和司铎要学习用这三种语言表达自己：我思考我所感受和所做的事情，我感受我所思考和所做的事情，以及我做出我感受和我思考的事情。关于赌夺职生活的人如何保有羊的气味的问题时，教宗答道，赌夺职生活的人即使他在读书或是从事教会行政工作时，也要保持与人民、与天主子民的联系，这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天主子民的油膏，他们是天主托付于我们的羊群。你要是远离羊群，你纵使将来成为一个理论家、一个优秀的神学家、一个很棒的哲学家、一个做所有事情都非常优秀的教会行政工作者，但你却会失去闻到羊味的能力。于是教宗再次谈到他反复提醒司铎的亲近四原则：亲近天主、亲近主教、亲近其他司铎和亲近天主的子民。如果不亲近天主的子民，你就不是一个好司铎。铎职是对天主的神圣服侍，感恩祭是最崇高的服侍，是对团体的服务。那些向上爬、攀高位的司铎，他们的目标是为自己谋得一份差事。教宗说，向高位攀爬的人最终违背了初衷，他不是一个仆人，他寻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不为他人做任何事情。教宗和眼前众多的修生和司铎交流的话题中，也强调了灵修指导的重要性。教宗表示，他更喜欢用灵修陪伴这个词。灵修陪伴不是强制性的，但它有助于灵修生活的旅程，而且最好是寻找自己的告解司铎以外的灵修辅导者。教宗解释，听告解的司铎和灵修陪伴者是两个不同的角色。你去听告解司铎那里是为了得到罪过的赦免，所以你在罪过方面做好准备。你去灵修导师那里是为了向他倾诉你此时内心发生的事，精神上的起伏变化、喜乐、愤怒以及你心里的状况。 重要的是陪伴，认识到自己需要陪伴，去澄清事情，认识到自己需要有人帮助自己明了自身的精神情绪。教宗鼓励在场的修生与司铎们，对学者的疑问以及民众和大学生的焦虑持开放的态度，倾听他们，总是保持积极、开放和谦虚的态度。态度谦和、有信仰，并不意味着对一切都有答案。教宗敦促始终要与科学保持对话，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懂得如何给你解释这件事情，但你应该去科学家那里，去找那些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人。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教宗把生活描述为始终处于持续的不平衡。教宗对此解释说，人生就是在困难中前行，即跌倒，然后再爬起来往前走。教宗鼓励不要害怕这持续的不平衡，而要去分辨日常生活中的不平衡，因为在不平衡中有天主的行动，他邀请你去做一些事，激发行善的意愿。我们一旦学会如何生活在不平衡中，就会进入一种不同的平衡中，也就是由天主掌管的动态平衡。教宗也谈到当今社会生活中互联网的危险，并提醒在场的修生和司铎要警惕线上色情，它诱惑许多人，也包括修道人，它削弱灵魂，魔鬼从这里进来削弱司铎的心灵。随后教宗回应一位乌克兰神父时说，教会就如母亲一样在战争面前受苦，因为战争毁灭慈母教会的儿女。教宗说，教会必定受苦、哭泣和祈祷，他必然支持那些失去家园、伤残和失去亲人的人。教会是母亲，他的首要之务是亲近受苦的人。面对当前的局势，教宗提醒基督徒不要选边站。他说，的确，我们必须捍卫祖国，但是我们要走得更远，超越这点，那是一份更有普世胸怀的爱。慈母教会必须亲近所有的人，所有的受害者。最后，教宗向这位年轻的乌克兰神父说，你们的同胞受了许多苦，我知道，我亲近你们，但是请你们为侵略者祈祷，因为他们跟你们一样是受害者，肉眼看不到他们灵魂内的伤残，但你们要祈祷，祈求天主使他们改过向善，愿意和平降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和圣座三个部会的部长签署了一份联合呼吁，呼吁一开始指出，一场世界大战正以零星方式进行，它导致一亿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家庭分散，无数的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在恐惧中度日，无法度自己的信仰生活，无法达到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梦想，甚至无法进行体育运动。签署联合呼吁的圣座三个部会的部长分别是圣座文化与教育部部长门东萨枢机、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枢机，以及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枢机。在今年九月底，在梵蒂冈召开国际体育峰会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接见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后来圣座部会的部长们与巴赫主席签署了这份联合呼吁，呼吁的主题为走和平的道路，旨在敦促寻求国际和谐，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世界各地零星的其他武装危机以及从新冠疫情开始的其他事件破坏了和谐。呼吁中写道，战争的祸害、气候变化和经济困难 给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和苦难，但联合呼吁的签署人士也指出，这一切也给人们一个教导，就是从医疗卫生危机浮现了强烈的团结互助的意识，能应对现今威胁人类和我们地球的诸多挑战。联合呼吁签署人士欲请世界领导人为所有争端和冲突寻求公正与和平的解决方案，我们邀请他们在各民族之间促进对话、理解和兄弟情谊，支持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尊严，尤其是贫困者、遭遗弃者和那些因战争暴力和武装冲突而受苦的人的尊严。呼吁最后表示，天主希望我们人类家庭和平与团结，体育也能为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益处带来有用的教导。呼吁指出，奥运会和残奥会是这团结的重要象征，因为他们将个人和人民在健康的比赛中团结起来，鼓励我们的世界在体育比赛中看到一个真正的和平道路，这道路建立在个人纪律和团队合作的努力以及追求登峰造极的基础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注意，从10月30日起罗马将进入冬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10月30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25.22 公尺11895千赫，40.67公尺737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8公尺7485千赫，50.16公尺5980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会在每年的12月20日纪念安提约基亚的圣伊纳爵殉难。荣休教宗本笃16世曾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接见来自各国的朝圣人士的周三要礼道礼中，介绍教会初期最负盛名的教父安提约基亚的第三任主教圣伊纳爵。安提约基亚是罗马帝国时代三大都会之一，其他的两个是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尼西大公会议也称罗马和亚历山大及安提约基亚为教会三个首席城市。教宗说，安提约基亚位于今日的土耳其境内，根据宗徒大事录的记载， 安提约基亚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基督信徒团体之一，而且非常兴盛。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称为基督信徒。根据第四世纪教会历史家凯撒勒雅的欧瑟比的记载，由于圣伊纳爵为耶稣基督作证，所以从叙利亚被遣送罗马，为投给野兽吞食。在他抵达罗马后，便被投入弗拉维奥皇帝的斗兽场，遭野兽吞食。在他被解送罗马途中，曾写了好几封牧函给各地的教会，包括厄佛所、罗马、伊兹密尔等地初期的教会团体。今天读这些书信，令人感到那些与宗徒时代相同，而且认识宗徒们的教会团体的信德是多么新鲜，而且也感觉到圣伊纳爵对教会和信友的热爱。隆修教宗曾说，没有一位教父像圣伊纳爵那样表现出与基督切合、与基督的生命结合的深切渴望。圣人的这种灵修有两条潮流汇合，一条是圣保禄宗徒与耶稣契合的渴望，另一条则是圣若望宗徒愿意结合于基督的生命的渴望。这两个潮流汇合成圣伊纳爵身上的效法上主的神修。圣伊纳爵曾嘱咐教友们说，没有主教的临在，千万不可从事任何与教会有关的事。针对这一点，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表示，从此可以看出主教、神职人员和执事在建立教会团体上的明显责任。这就是在邀请每个人热爱教会，热爱教会的合一。圣伊纳爵在他的书信中第一次称教会为公教会，意思就是教会乃是普世性的。正由于为普世性教会的合一服务，所以罗马的教会在爱德上行使首席权。可见圣伊纳爵实在是教会合一的教父。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以圣伊纳爵写给伊兹密尔初期的教会团体的书信为歌词的圣歌，如同所有的宗徒效法耶稣基督，跟随天主父一般的跟随所有的主教和司铎。10月18日是圣使路加的庆日。圣路加是医生和画家的主保。圣使路加是路加福音与宗徒大事录的作者，一般也相信他就是哥罗僧书记载与保禄同行的那位医生。关于他的生活，我们所知甚少。圣使是一位外邦基督徒，他的福音是为向外邦人传教而撰写，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耶稣对外邦人信德的赞美等，都只出现在路加福音的记述中。关于路加的皈依过程，我们无从得知。从中途大事录的记载，我们能知道他在何处开始加入保禄行列。中途大事录在第16章以前都是以第三人的角度撰写，就好像一位史学家实地记录史实一般。但是从16章第10节开始，作者都是以我们来描述保禄一行人，因此路加应是于主后51年在特洛阿城成为保禄的伙伴，随同他前往马其顿，途经萨摩拉克与乃阿波里，最后抵达腓利伯城。随后路加的描述又回复到第三人称，似乎暗示了当时路加未与保禄同时被囚。当保禄离开腓利伯时，路加被留下来鼓励当地的教会。在中途大事录第20章第5节中，叙述又转变成我们的第一人称，告诉我们路加已经离开腓利伯，并于主后58年的时候在特洛阿与保禄会晤，他们相伴同行，从米勒托、提洛、凯撒勒亚到耶路撒冷去。主后61年，当保禄在罗马被囚禁之时，路加一直是保禄的忠实伙伴之一。在保禄最后一次的囚禁磨难中，当其他人都离开他的时候，也只有路加留在保禄身旁，直到最后。路加对于耶稣有其独特的观点，这可以从他所记录的六个神迹与18个比喻中看出来。路加在福音中特别看重穷人与社会正义，因此他记载了拉扎路与富人的故事。他在山中圣训强调有福者是贫穷之人，与马窦所强调神贫之人是不同的。唯独有路加记录了圣母的赞主曲，咏道：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在耶稣生平的描述中，也独有路加特别叙述耶稣与妇女的关联，特别是与圣母玛利亚的关系。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才能听到圣母领报、圣母访亲、圣母献耶稣于圣殿、耶稣在耶经走失的叙述。也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才能为圣母经的前半段找到圣经依据。天主对罪人的宽恕与仁慈在路加福音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我们才听得到荡子回头的感人故事，才听得到罪妇以泪为耶稣涤足的故事。在路加的描述中，耶稣总是将那愿意寻求天主仁慈的罪人拉到自己身旁。阅读路加福音，我们看到的特色就是爱护穷人，愿意天主国度的门为所有人而开，对妇女的尊重，为每一个带来对天主仁慈的盼望。路加在传统圣像上常被描绘成正在为圣母作画的太像，牛则是他的象征。现在我们一起聆听新约三大颂曲 Cantica 之一的圣母赞主曲的葛利果圣咏 Magnificat Anima Mea，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 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